明太祖朱元璋应蒙古大王胡尔卡金的约请，到双龙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。由于各持己见，这个谈判没有成功。按理说呢，谈判决裂，各奔西东就算了呗。但是蒙古大王胡尔卡金安心不良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把朱元璋他们困到山里，让前不正印副先行虎印在酒席宴前又练武又摔跤。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很清楚，他心急如火，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出血地。长茂一看野人兄胡强不行，把小撮子虚方给打发出去了。因为徐芳一个是年纪比他们大，二一个经验丰富，武艺高强。这徐芳啊，久经大敌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嬉皮笑脸。他把衣服收拾收拾，从桌子后面来到虎印的前边，嘻嘻哈哈的，我大哥，你叫什么呀？虎燕还没注意，扎着背膀往对面观瞧。哎，我这人在哪呢？嘿，我你眼睛往下看看，在你眼前呢。虎燕一低头，仔细看看徐芳。当时就乐了，一看这天底下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，长得是身矬矮小，瘦小枯干，看这脑袋跟那嘎差不多，两头尖当尖粗，奔了头窝口眼儿，鹰鼻子带个尖儿，金粒的牙，薄嘴片，罗圈腿，还有点烂眼圈，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那狗腰虎眼就十七八根在那扎着呢。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，眼睛是倍儿亮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棒槌。虎应他大多是不认识，我你谁你是？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，在下非是旁人，大将徐芳是也。啊，无名的小辈，这么说你想跟本先锋比一次较量？
当然了，
要不想比划来这干什么呢？
来来来来，
你伸伸手，谋家奉陪。虎鹰一看他像小孩似的，心里话，你要叫我抓住，我这一使劲能把你扔到黄河里去，所以心里就轻敌了，往前大垫步，抡拳便打。但是他可想错了，要在马上，也许徐芳不是他的对手，唯独在这部下，他身体非常灵便，自幼就学着这种基本功。再看徐芳颠溜身形乱转，围着虎印，行前就后，行左就右，蹿蹦跳跃，左右躲闪，快如疾风，胜过猿猴。时间不大， 印忙活的是通身是汗，像扑虎铁一样，怎么也扑不着他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咕嘟咕嘟咕嘟。西方这个乐呀，一看也差不多少了，使了个绝招叫黑狗钻裆。本来他个小，正钻到虎印卡夫裆里，用这尖脑瓜一顶着屁股，
疼就小子。
你别看他个小没劲儿，他是救敌人的劲儿使劲儿，这一招可厉害，把虎印摔的这个狠，摔出那一丈多远去，连猿人在朱元璋的人都乐了。这虎印可挂不住了，这家伙又打地下起了，脸都红脖子粗。好小子，你使的是什么招？
打人的招。
好啊，这虎印就不讲理，噔噔噔，迈大步到了台口，在兵刃架子上一伸手，拽出一口扑刀来。回过身来，奔徐芳就是一刀。徐芳一看，
怎么了？见了？
你不说住酒姓吗？住酒姓怎么还玩呢？徐礼不仁，就许可我不义。小子，你这叫祸由自取。徐芳往外射神经，探背绑套完手，亮出冰铁双棒，两个人接驾相还，就站在一处。敢伸手，虎印才发现这小客不好惹，没有把他气的，恨不能一刀把徐芳劈为两段，但是想不行。徐芳围着他直转悠，一边打着，一边心里暗想：刚才长茂告诉我，力在速战，不能拖延时间呢。干脆我早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。想着他虚晃一棒，噌，飞身已经跳出圈来，嘴里还说呢：“
得得得得，不是你的对手，咱再换个人得了。”
说着把双棒交于单手，在鹿皮囊就拽着暗器早无标。虎印不知道，挺斧刀带回就追，小个子站住。他刚把斧刀举起来，没想到徐芳一回身，对着他面门一张手，朝他的脸一道闪光，招呼标就到了。虎印脚就不好，再躲来不及了，这一标正盯到右眼上头。你说这小个子有多狠，专打眼睛啊。耳轮中就听着噗这一下，把虎印疼的蹦起来多高，刀也扔了。
哎呀，
他心里那意思，把这镖拽出来镖怪疼的，但是疼糊涂了，抡拳就打，嘣嘣嘣，把外边那半截镖又给钉进去了，当时就昏倒在地。徐芳一转身回来，嬉皮笑脸：“
哥，你看这事儿弄的怎么打得这样呢？哎呀，怪难受的，
救人救个活，杀人杀个死，
别伤我零碎了。”
说着把冰铁棒举起来对准虎爷的脑袋，啪，这一下揍了个脑浆崩裂，虎印当场丧命。这些事情 两方的战将看得非常真切，当时就捅了马蜂窝了。援兵一阵大乱，了不得了，先锋温死了，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、都督平壤马上退席，纷纷下了台，调兵遣将就围攻这谈判台。人家说的明白，要给虎印报仇雪恨，把朱元璋以及他带的这些人是一个不上。朱元璋一看不打也不行了，吩咐一声带马，手下500军兵把战马带过，每人跳下将台，飞身上马，各朝兵刃，与援兵就展开混战。这场仗打得空前惨烈，仗着朱元璋事先有准备，来的那些人都是以一兵十，哪一个都是出乎其类，拔乎其罪，把朱元璋紧紧给保护住，边战边往兴隆山外边退。可有一样，你再能打，人数太少了，前后左右都是援兵援将，被人家紧紧包围，是插翅难飞呀。长茂一边打着，一面奔赴，把我拼了，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，正西坏小子丁世英，正南反哪吒胡德济，正北野人熊胡翔，东北武进忠，西北武进孝，我守西南，小驼子徐芳守西北，主攻在正中，咱们摆个圈阵，一边打，咱们一边往山口靠近。提就没提呀，所以呀，你别说，长茂还真有两下，摆了个圆圈，把朱元璋保护在正中。你说这皇上成了累赘了。众人是边战边退，血溅征袍啊，遍地都是死尸了。他这500人也损伤有一半。正在这时候，大王胡尔卡金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夜已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。虎燕是亲兄弟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眼见兄弟死的那么惨，当哥哥的能不难过吗？说虎牙干什么去了？回到自己的大帐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带着亲兵提禹王金槊飞身上了宝马，来找徐芳。等他到了前敌，吩咐一声裂开旗门，叨叨叨三声炮响，军队是雁翅排开，他一晃金槊哇哇暴叫，方才那小矬子徐芳你还不来送死。徐芳吓得一缩脖子，我骂了，这是你叫我捅的娄子，这小这么大个，我能是他的对手吗？有事你得给我担着，你拉倒吧，你在后面保护主公，把他交给我。要在这种场合，那长帽更合适。再看雌雄眼，把禹王神槊一晃，提马来见虎牙。这两个人的兵刃呢，都一个模样， 都是与王神说，所不同者，这两个人不一样。虎牙平地身高一丈一尺挂零，他那身不足五尺，这个比人家差一半。比如说虎牙是个口袋，里头能装六个长帽，真是相差悬殊。人家好像个金甲天臣，长帽好像个豪等差不多。朱元璋手下的战将都这么看。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，虎牙用女王神说一指，长帽你闪退一旁，你叫那小矬子徐芳过来，我要给我兄弟爸抄学。哎，我大哥了，小小伙干什么那么着急呀？你想想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别看人家不对，看不着自己不对，往里那兄弟就对呀、啊。明明说的是酒席宴前一祝酒兴，练两趟让大家高过兴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没安好心眼子，让人家摔了个跟头，回去求家伙，要把人家置于死地，这才把我们小矬子逼急了，给他来了一枣红标，这叫祸由自取。我你明白人应当讲公理，现在你是满嘴胡说八道。你要想要那小矬子的命不难，那是我手下的战将，你先把我这元帅给赢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来来来，咱俩比你我比我。把虎牙气的点点头，好吧，今天我先打奋你，我再给我兄弟报仇，抡家伙就打。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轻敌了。当然了，虎牙为了给兄弟报仇心切，这一下能不使劲儿？长帽一贯是笑到脸上，暗中反应，所以这两条羽王神座咔啦一声碰在一起，可出了笑话了，两条大座都飞出去了。长帽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虎牙也从马脖子上滚了下去了。当时两个人全都震昏过去了，元人那边也乱了，明营这边也乱了。朱明众人赶紧把长帽抢救回来，胡强过去把禹王朔捡回来，再看长帽是人事不省。哎呀，这可完了。这长帽归位了，让野人熊胡强背着他，这真找了个累赘呀、啊！长帽那是一员虎将啊，顶着半拉天，他这一昏迷不醒，别人这心都没底儿了。朱元璋传旨，不要耽误时间，快点往山口杀。众人仍然摆了个圈阵，是边战边退。援兵二次冲上来，把朱元璋众人困在宅心，仍然是一场混战。咱们安下他们暂且不说，划分两头叫山外。上段书咱们讲了，元帅徐达就估计到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。朱元璋他们走了之后，徐达三路分兵，就在这兴隆山外边准备上了。一旦里边打起来，马上进去解重围，救主公，趁势兵占兴隆山。第一路 胡大海和郭英，第二路康茂才、傅有德，第三路元帅资统精兵。张三说胡大海和郭英领着3000飞虎兵在兴隆山山口外埋，后来听见里边喊杀连天，就知道伸了手了。胡大海跟郭英就说：“老铁，你说老四的人怎么办？老了老了，净钻死牛犄角，看这样非谈事不可了。你我弟兄赶紧领兵闯进兴隆山，把老四给救出来。”郭七爷点了点头，二哥说的不假呀，现在不能再耽误了，马上咱们就引兵亮队。
对对对，点炮进攻。
三声炮响，胡大海手下的飞虎军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就出奔兴隆山的山口。哪知道人家也有准备，正在这时候就听见一声信炮响，伏兵四起，援兵把道路拦路，正中央一杆大旗顺风飘摆，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女将军。胡大海和郭英一看，是个年轻的女人，穿衣打扮完全是元人的打扮，头上戴七星花的战冠，身披百花袍，内衬金锁连环甲，下面是香牛皮的战靴。这员女将肩头横干花虎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胯下桃红马，掌中一口金背七星刀，走兽无玄天带弯弓插箭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女的长得还真不错，弯弯的柳叶眉，圆圆的杏核眼，冰玄胆，口似桃花，元宝的耳朵，面如浮粉，耳目如电。连郭英和胡大海暗自称奇呀，哎呀，想不到元朝还有这么威武俊俏的女人呢，这是谁呢？
什么世